杨瑶为这件事苦恼了多日，每天召集弟兄开会，按现在的新名词儿，就是做思想工作。话是开心所爱，得给大家讲清道理。你看这叛徒走了以后，人心反而安定下来了。杨瑶重新把人员做了调动，让周伦为水军最高统领，让刘恒在此帮办，大小头目重新都调换了。打这以后，杨瑶是提高了警惕，三天两头到水寨来视察，另外他也防备陆寨发生类似现象，对往来的嫌疑人等严格盘查。不说杨瑶，说这杨氏三杰拉着一伙人到了鼎州，钦差大臣程昌玉闻听此言非常高兴。程昌玉一想，这是离间的头一步，杨瑶，我拆你的台，嘿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办，拆个不得灵了，我再给你施加压力，你得乖乖的跪倒在我的面前。哎，这小子美，为了这个目的，他亲自在府门前迎接这三个叛徒。哎呀，这仨小子真无耻啊！离远处一看，一把绣金红伞，伞下罩着一个大官，方赤乌纱，白缎的蟒袍，面如冠玉，五柳长髯，两旁边亲兵卫队，知识列摆。他仨一看就知道这是钦差大臣程昌玉。要说这个程昌玉不简单，在临南那是朝中的命官，官拜左都御史，这次离京钦差还掌管着湖南湖北两省的生杀大权，海外天子，第二号皇上。三个人腿一软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爬到程昌玉的面前，脑袋杵地，大人在上，罪民给大人叩头，我们无故造反，反对朝廷，身犯不赦之罪，求大人发落。三位义士免礼平身，让仨人起来。程昌玉拍拍他们的肩膀，安慰了几句，然后传话在正厅设宴给三个人接风，所来的弟兄全都给予优厚待遇。他们还带那么多人呢，不说旁人，单说程昌玉把这三个叛徒让到席面上是百般的安慰，净说好话。义士，你们这就对了。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啊。哎，朝廷对你们如此宽宏大量，不咎既往，你们该当如何呢？回大人的话，小可甘老徒弟愿为朝廷效忠。嗯，这就好。你们看杨瑶能不能也走这条路呢？回大人，事关重大，小人不敢妄议。杨瑶究竟是怎么想的，我们实在是不知底。好，不过你们放心， 你们只不过比杨瑶早来了一步，他早一天迟一天也必定跟你们是一样的。来来，用饭用饭。作陪的就是杨云清。杨云清觉着瓦解方面立了一大功，脸上觉着十分光彩。那程长玉对他也非常器重，你看把美的鸭子腿一拧，小脑瓜一晃，手里的壶，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儿。酒宴吃完了，程长玉把嘴擦擦，站起身来，奉皇上旨，哗，全站起来。杨山、杨文、杨广听旨，罪臣在。仨人跪倒在地，程长玉宣布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特委任三人皆为副将之职，斩在军中效力，以观后效，将来凭功劳再往上升迁。钦此。仨人一听挺泄气啊，就给个副将，那副将那边算个什么呢？他不算一把手正印官，也不能独当一面，不过这就是个虚衔，有职无权呐。但又一想得谢恩呐，要把钦差得罪还了得吗？后边不还有一句话吗？以观后效，将来立了功再说吧。因此三个人再次磕头，谢主隆恩，万岁万万岁。磕完了头，又谢过程长玉，谢过杨云清，马上更换衣服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金甲蓝裙，这就算当了国家的副将。杨云清又给这官出个主意，这是个大事，马上得奏明天子。嗯，程长玉点了点头，连夜修书，派人送到临安。这宋高宗接着以后仔细一看，喜笑颜开呀，哈哈，行啊。别看程长玉前者打了败仗，这回总算立了功了。不过这杨氏三杰，这是鸡头鱼刺，比杨瑶差的多的多。他们投降不投降没多大用。宋高宗马上提起御笔，刷起一道圣旨，指示程长玉，在年内无论如何要把杨瑶收降。如能把杨瑶收降了，湖南湖北全都安定了，朕这才能放心。言下之意，这个事儿你做不到，我不能答应你。程长玉一看呢，心又锁紧了，马上把杨老夫子找来了，让他看完这道旨意，商量对策。这杨云清也晃晃脑袋，看来皇上太急躁了，这个杨瑶哪那么容易就归顺的？而且他现在的形势是越来越好，不是走下坡路。
先生，皇上的脾气你是清楚的，不但急躁而且无情啊。
他的旨意一下咱要不照办，你知哪会儿皇上翻脸，连我在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，咱得马上照办。老夫子，您再想个主意，是否您再去一趟，亲自见见杨瑶？
杨云清一听，我的妈，
见杨瑶，那我还回得来吗？
大人，这么办吧，
我去过一次，不便再出头， 是不是派旁人去探探杨瑶的口气，如果有活动劲儿，我一定当面跟他谈判，如果一点活动劲儿没有，干脆咱就死了这条心，另做打算。
嗯，老夫子之言也有道理，那么你看谁能去一趟？哎，我手下孔培孔先生可胜此任。
对，那个人也伶牙俐齿，很会办事。来人，命孔培见我。时间不大，这孔培来了，这人是个大个，40岁左右，刷笔杆的，掌管文案。来到里头给大人见完礼，一看老夫子在这坐着，深深一一参见老夫子，绵绵了绵了绵了，请坐请坐。孔培这才坐下。杨云清看看他，要瞅瞅程长玉，程长玉冲的使使眼色，那意思你替我说。杨云清这才说话：
老弟，这次大人和我把你请来，有点事儿，你得受趟累。
老夫子有话只管说，有事情我一定去照办。
嗯，痛快痛快。
我们大人这里修下一封书信，你拿着它赶奔杨瑶的大营，这封信亲自要交给杨瑶，这是一。另外一方面，你还要见着杨瑶本人，陈说厉害，劝说他归降。顺便你再看看那些穷棒子有什么表示。
老弟能受趟累吗？
这孔培一听啊，汗就下来，
心说这老家伙太不是东西，往鬼门关推我，叫我见杨瑶，我算他妈什么东西？杨瑶一听我劝他投降，非把我剐了不可。
这
程长玉把脸往下一沉，先生为难吗？
不不不，卑职愿去。
这就对了，你放心，有本官做你的后盾，有数万官军在此，他不敢把你如何。你是代表朝廷和钦差去的，要理直气壮，要正大光明，明白吗？
卑职遵命。
这封信带去，这是我写的，让杨瑶好好看看啊。明天我听你的回信。
多谢大人，卑职告退。老夫子我走了。
哈哈，放心放心，明天听你的佳音。
孔培出来，回到家里的孔培啊，这顿哭
跟嚎丧一样，其实我还回得来吗？跟大家告别，起身赶奔枫树岗。其实他那一动身，杨瑶就得着信儿了。杨瑶在城里头派了不少的耳目，一举一动他是了如指掌啊。杨瑶一听，什么啊？劝我投降。好啊，你一来我就把你脑袋给你剁下来。正这时候有人禀报说使者来了，就在门外恭候。
老爷把
杨瑶一想，别着急，本来他想说把他杀了，这话又咽回去，心想我摸摸底，问明白再说，把他带进来。
是，大圣天王有旨，鼎州的信使请进。
哎呀，这孔培呀，好悬都没拉裤子里头， 强硬着脑瓜皮走进中平大厅，用眼角往两旁一扫，全是刀斧手跟捆绑手。他连头都没敢抬就跪下了。哒哒哒，大圣天王在上，外臣孔培参见天王。免礼，站起来。多谢天王。孔培站起来了，头眼角一看，杨妖在正座上坐着。
哎，这人长得挺漂亮，也就是30岁挂零，
头裹红巾，身披金甲，腰悬着宝刀。这小伙子真威风，光闻名，这是头次见面，那两颗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。两旁边站着大小头目，大厅底下密排刀斧手，他能不害怕吗？腿肚子往前转个，杨瑶看着他也不好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孔培。
在程昌玉手下担任何职啊？
啊，我是管文案的。
既然你是管文案的，来到这见我所谓何事？
回大圣天王的话，卑职奉上峰所差，给您送来封信。
谁的信？
程昌玉钦差大人的。
拿来我看。
是是。
这家擦擦汗，从怀里头把程昌玉的亲笔信拿出来，交给一个头目，头目转身呈给杨瑶。杨瑶把信打开，用眼睛一扫，没仔细看，一看满张纸上都说的名词儿，冠冕堂皇，其目的劝说自己投降。但是他也看见了，说杨氏三杰来的之后受到重用，何况杨妖等等等等。杨妖那火就有点压不住了，最后他镇定镇定，把这封信放到抽屉里头。孔先生，有此事，事关重大，我一个人不能做主，你到下面休息一会儿，等我们商量之后再给你个决定。
是是是，遵命遵命。
来人，把孔先生让下去，好生招待。
是。
什么好生招待？过来俩人一薅他脑领子给列出去了。
这孔培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像对待客人的样子，要收拾我，
他简直心里就没底儿了。义军把他关在个黑屋里头，门上加了岗。咱先不说，单说杨妖，为通过这件事教育大伙，马上召开头领会议，大小头领200多人挤到屋里。杨妖把程昌玉这封信拿出来，叫大伙轮流着看，有不认字的没关系，叫那认字的给读啊。大伙一听是怎么回事，杨妖问弟兄们，你们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做决定，大家说了算，我们是降还是不降？杨瑶的话音还没等落地， 旁边嗷嗷一嗓子蹦起一个人来，正是永金刚刘恒。哎呀，这刘恒脸红脖子粗啊，把大拳头一抡，天王，当初咱们聚义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咱穷哥们凑在一块儿，就是要打倒这混蛋朝廷，让穷哥们吃饱了喝好了能过好日子。我们的口号是党富贵军贫富，天下人都一样啊，杀尽土豪劣绅，宰光了贪官污吏啊。那么今天这个狗官要跑这挖咱们的墙角，前者把那三个狗东西给挖走了，如今又来挖天王来了。我看他没安好心呐，干脆把信使杀了，打进鼎州，活捉程长月。他刚说完，田十八说话了。本来这个田十八嘬嘴笨腮，说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今天也是激动过分了。再看他站起来，憋得满脑袋是汗，天王，我代表我们苗寨至死不降。方才刘将军说的对，把这送信的杀了，然后打进鼎州，再杀死狗官，直捣临安府。同意，我敢同意。200多人是振臂高呼啊，异口同音，全部来投降。杨瑶满意的点点头，弟兄们，对，大家说的太对了。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两条路，一条路就答应投降。我们这些人都有荣华富贵，可是我们身后广大的穷苦弟兄仍然是好不了啊。一条路高举一旗打下去，早晚把这个朝廷打倒了，我们重整乾坤，整理这个世界。当然困难重重，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我们宁愿叫决一死战。